我们今天就继续我们的马太福音，同样的读经班的经句，我们一起来同声诵读经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提摩太后书3:16-17，再次提醒我们读经的意义，以及我们每次读经了以后，我们的生命是如何的被主装备，能够行各样的善事。那我们这个主日学呢，是读经班，不是讲经班，不是查经班，不是听经班，所以配合这段时间呢，读经是最重要的。那我们常常很多的基督徒，你会惊讶的发现，他们没有办法完完整整读圣经，读完一遍，都是受到许多的阻扰。那么现在我们有这么一群志同道合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来读经。所以读经按照进度这很重要。读完了，这次的上课只是一个综合的整理哦，所以不是用这个上课来去认识神。这个上课只是帮助你在读经的过程当中，可能比较容易提纲挈领的知道哪些是重点呢？有一些比较大家需要知道的问题，能够在这边得到一些解答。所以，我们重点是了解每本书的这个主旨和重点。那上课的人必须要是信主的基督徒，然后按照进度来读经。那我们就继续这个课程呢，根据以往的经历，之前浪费时间太多，我们必须要很快的这个把这个直接进入到主题。那我们现在在读的呢，就是新约的一开始。马太福音，那马太福音呢是属于四福音书的其中的一本，而且是第一本，所以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称为四福音书。那主角呢是耶稣基督，主题呢是救赎，主体是耶稣的事工，也就是它的内容讲到的是耶稣的事工。所以我们不能看了半天忘记看到了主耶稣，忘记看到了主耶稣来到这世上所带来的救赎。那耶稣是神的儿子，道成了肉身。为了除去世人的罪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以代罪的方式完成了神对世人的救赎。其实这一句话呢，就算是我们的信仰的一个宣言，至少很重要的一部分。那我们在读经的时候，也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段的内容。那我们上一次呢，说是要读到第十章，但是呢，我们到了第9章前半就没有办法读下去，我们就继续哦。这些比较重要的内容，我们来看第9章一开，就讲到了主耶稣他在呼召门徒哦。那他这边呼召门徒，就看到了一位叫做马太，他是坐在税关上，就对他说：“你跟我来。”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。这是主耶稣对他呼召的。那这一位马太，他坐在税关上，所以呢，他是一个税吏。那税吏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在当时，虽然是犹太国地哦，那个地方其实是一个罗马统治的地方。那他们怎么收税呢？其实是用一个像商人一样的方式，就是现在我对这个地区呢，我需要大概一万元，那么我就招标，谁能够帮我收到1万元？然后那个人说好，我帮你收到1万元。然后呢，他就去跟这个地上去，百姓去争，他争多少？他绝对不争1万，他可能争2万，争3万。后来呢，他就赚了剩下的那个差价，把那些钱交给他。这是税吏，他坐在税关上，所以他不是一个非常公正的位置。所以之后，其他人就说税吏呢，他是一个罪人，因为他没有按公义来行事，所以他会讹诈别人。那马太是一个税吏，那如果这不是立位记，他就其实他又叫做立位，所以你去看到这个马太，他是个税吏，那十二使徒里面呢，他又叫做立位。那他跟着他呼召他说你跟我来，然后呢就跟他坐席，这就是跟随，然后主耶稣就跟他的好些税吏朋友一起坐下来吃饭，这就让其他人看不下去，尤其是法利赛人。说他明明是一个罪人，你怎么会跟罪人混在一起呢？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是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？那你会发现这件事情啊，如果你仔细去看那个场合，就说啊，他信主了，他很高兴，他请了老师来，他说所有人来来来来，都来都来。然后呢， 他的朋友一堆税吏在那边吃吃喝喝，还有主耶稣在当中。然后其他人说：“你们怎么跟罪人坐在一起？”那主耶稣并没有说：“不要这样子说人家，我们在吃饭，大家对不对？我们不会说有人在罪人。”但是主耶稣他不是说这样说，他说：“我来不是招义人，乃是招罪人。这些都是罪人，但是我愿意找他。”你可以看到这个，他没有说他们不是罪人，他们是罪人，但是我来这边就是为了要连续他们，所以他强调一件事情，这个在我们这段读的经文里面讲到两次说，说我喜爱连续，不喜爱祭祀。这个呢，在何西阿书里面就说到，他说，这个原文在上面我 copy 过来，他说以法莲，我当向你怎么行呢？我可向你怎么做？你们的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，在我们在之前读小先知书的时候有没有读啊？你们良善像云雾一样，云雾多久？太阳一出来，全部都没了。我借先知砍伐他们，我口中的话杀戮他们，我施行审判如发光。但是我喜爱良善，不喜爱祭祀。这个良善或作连续，喜爱认识神胜于祭祀。所以你们做坏事做绝，但是呢，那些祭祀的事情倒没少，而且越来越多。但是神说，我喜爱的是连续你们，我不喜欢杀戮，我不喜欢审判，我喜欢的是连续你们。所以主耶稣就用这句话说：“我来这边，我要审判他们，轻松如反掌，是不是？易如反掌。为什么我还要来这边跟他们一起坐席呢？因为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也就是说，他们是罪人，所以需要拯救；义人就不用拯救。那有些人就问：那是不是表示这个世界上有些是义人，有些是健康的人呢？不是，是自己知道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都知道，每个人都是罪人，每个人都是不健康的。”但是你自己觉得自己健康就不去看医生，是不是？他就说自己认为健康的人不用看医生，自己知道自己身体有问题的才会去看医生。那这些罪人，当他们知道自己有罪的时候，他们就会来。那主耶稣呢？说我喜爱的是连续，不喜爱祭祀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法利赛人又开始这个跟他们讲：哎，奇怪，这个事情怎么又不一样了呢？为什么其他的门徒常常进食？你们的门徒却不进食呢？那主耶稣怎么说？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，陪伴着的人岂能哀痛呢？所以这里面就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说他们把主耶稣当做另外一个门派。那一个敬虔的门派呢，一定做足了这个律法上或者是宗教上面的敬虔行为，比如说哦，每次都来聚会啊，聚了之后很敬虔呐，哭上脸呐，说主啊，我爱你啊，求你赶快来啊，这样子的一个行动。但是当主耶稣来了，主耶稣对他们的话，他们一定很难理解。新郎和陪伴人同在，陪伴人岂能哀痛？你等待那个人就来。你以前呢，每天你跟你的那个情人分隔两地，每次想他的时候，就一起在他们你们一起初恋的地方喝咖啡，想念他。等到你女朋友回来了，你还带她去那个地方，然后哭丧着脸那边喝这个，是不是有毛病呢？是不是你不知道？你忘记你女朋友已经回来，你在期望的那一位已经到了，岂能哀痛？就表示他们没有发现主耶稣那是我们等待的那一位，而不是另外一个宗师、另外一个门派。我们上次就有看到说，主耶稣来的时候，其实引起每次到的地方都是人山人海哦。主耶稣并不是一个非常孤独的一个人，到处走来走，他大刚开始的时候人。多到不行，还互相践踏，多到那个地步。但是渐渐，当他开始行动的时候，当他开始说，上次有说到，我要告诉你，人子有赦罪的权柄，开始有一些声音出来，说，哎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讲话？他本来认为你只是一个比较好的人，比较有智慧的人，但是你开始这样讲，好像把你自己变神了。于是那些声音越来越出来，到这边。刚刚开始挑剔了，你跟罪人坐在一起，现在开始挑剔了，你怎么不进食啊？所以主耶稣就告诉他们说，你如果说自己心态还是旧的，你很难去接受新的东西。这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。你自己这边讲到补衣服这件事情啊，我个人呢是完全没有这个经验，因为我完全不会补衣服。但是你可以很清楚的知道，旧的东西跟新的东西是互相拉扯的时候呢，你只有把事情弄得更糟。所以呢，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面，啊，新的酒比较多的发酵，会有比较多的气体出来。那个皮呢，如果说已经旧了，已经硬了，那就容易 胀裂。如果那个皮带是新的、有韧性、柔软的，那么这样子就两样都能够保全。所以他们必须要开放他们心去认识真神。这件事也是我们如果一直带着旧的观念去想着新的事情，像我最几年前把我们家的这个开关全都换成那个 Alexa 啊，Alexa 开灯，Alexa 关灯，我太太非常生气，你就不会走过去吗？我就跟她说，你要有新的观念呐、啊，你躺在那边就可以把这个家里控制多好。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啊，就是说你如果观念是旧的，你就没有办法接受新的东西了。那接着呢，主耶稣就这边有两个重要的医治，一个呢是瞎子得医治，他说有两个瞎眼跟着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。主耶稣进房，瞎子就来到跟他前面，主耶稣说你信我能做这事吗？他说我信。那这件事情很重要，他强调了信心这件事情，所以照着你们的信给你成全吧。但是跟他说，不要叫别人知道，因为时间还没有到。那你会发现，主耶稣在传道的初期呢，常常做了这件事情，没有叫人知道，这是很特别的。因为一般来说，叫人家知道，他就简单了。你赶快去跟加百农人员讲，我就不去了，好不好？你告诉他们，加油，赶快过来。然后呢，你去跟那边讲，哦，我就不去了，是不是？我们就很简单了嘛。没有，不要讲，因为时间还没有到。当然，他会不会不讲？他的名声还是传遍那地。然后后来呢，又有被鬼附的哑巴跟到耶稣前来，然后呢，他就把那个鬼赶出去了。那大家还是要没有以前没有这件事情，法利赛人却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，有没有？这些原本应该要认识他的人，却一直在挑衅，又跟罪人在一起。你还这个不进食，这会儿你居然。他居然控告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，之后还再说了一遍。那接着有一个管会堂的来拜他，说我女儿刚才死了，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，她就必活了。这会堂是怎么回事呢？会堂如果你知道的话，当这个他们以前呢敬拜都一定要到哪里去敬拜，一定要到圣殿敬拜。但是当他们被掳，整个国家灭亡之后呢？他们就被掳到别的地方了。他们说要走来走去，哪那么容易呢？所以呢，就开始有一些会堂渐渐分布在那里。这个我们在两约之间有稍微提到过。所以呢，就会有一些，就有点像我们现在教堂这个组织哦。那就管会堂的，就说我女儿刚才死了。他强调她是死了哦，他并不是说她昏了快死，而是死了。他有这个信心说，你如果按手在她身上，她就必活了。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呢，有一个女子患了12年的血漏，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穗子，她心里说："我只摸他的衣裳，就必痊愈。"那耶稣转过头来，那这件事情其实可大可小，因为如果你知道这个，你看，利未记，我右下角这边卡比说，如果这样子的女人呢，摸了那个东西就不洁净，她摸了什么不洁净什么。那不洁净那个人呢，要洗衣洗澡，甚至严重的还要去给这个祭司看，所以这不简单。你随便乱，那我烦死了，我今天又要洗澡，是不是？当然不是这样，就是说在当时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。所以这个在众人不是一个很单纯，当他摸了，他说我只要摸就必痊愈，他要有信心，被摸的人也会注意，所以主耶稣一知道了。就说放心，你的信救人，因为他有这个信心。那时候女人就痊愈了。那这里面呢，就不是不单纯的是说一摸他就痊愈。那这边稍微有一点 delay，你会发现主耶稣有在看到他的信心，而且当主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女子才痊愈。那这是中间的插话，然后主耶稣到了管会堂家里，看见有吹手。什么是吹手？可能就是当时的那些。送葬的那些团，他们肯定也有一些乐器，像我们现中国人传统也有那些吹奏的那些乐器哦。那又有许多人嚷叫说，他就说这不是蛇，是睡了。人家说怎么可能这么多天了？然后他管撵出去，耶稣就进去拉着闺女的手，闺女便起来。那这件事情就大了，这不是病得医治，是不是？而是死人复活这件事情。所以这个风声就传遍了那地方。 那这里面呢，牧师又在这边强调说，信心的功效。耶稣对百夫长说：“照着你的信心，给你成全了。”对患血漏的女人说：“放心，你的信救了你。”然后照着你的信，给你成全吧。那这个信呢，是被挑战的信心哦。待会我们会再提到，所以这里面呢，都是一个信心的功效。接着呢，耶稣走遍各乡各城，然后就看见许多人，就怜悯他们。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，所以当主耶稣看到这些人，这些人困苦流离，常常多半是在灵里面的困苦流离。这些人本来就应该要主耶神所设立的牧者带领着他们，那这牧者可能是君王，可能是祭司，但是这些都偏离了道路，他觉得困难，就说要收的庄稼多。做的工人少，所以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这不是说，当他看到了真的要做的工太多了，每个人都需要拯救，真的要求主打发更多的工人来去收这个庄稼，来去帮助这些人回到神的面前。所以主耶稣关心了三种人呢、啊。第一个，许多人，就说，第八节里面。他讲到了说，就是当外邦人那个百夫长的人，他能够认识耶稣的权柄，但是有许多人竟被赶到黑暗里，他们本来应该要认识耶稣的，却没有认识他。罪人、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我来本不是招义人，乃是招罪人。这件事情就很重要。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。我们常常跟人家讲，在座各位，你们当你刚信主的人，如果是你是经由我们教会传递的福音，我们特别强调说，你认不认为你是一个罪人？如果你不认为你是罪人，你只是来这边好像过比较好的生活，那是不够的。你必须要真正认知到你自己是一个罪人，你才能够蒙受神的拯救。所以这件事情很重要。你是不是罪人？你当你知道你是罪人，因着主耶稣的宝血洗净了，我们就可以得到。神真实的拯救，接着是工人，需要的人多，做工的人少，所以我们需要求神打发工人。那跟从耶稣啊，你会刚刚有讲到，就说他跟马太说，你来跟从我。牧师以前也曾经证道有说到，主要有几个人能够说到来跟从我，跟从我什么意思？就是一辈子跟着。大家还记得那个时候，当这个约翰见证耶稣的时候，那他的门徒就跑来问耶稣说："今晚你住在哪里？"这什么意思？跟随着耶稣就是跟着他生活在一起，每一件事情都一起做、一起吃、一起喝，而不是说有问题了才去跑去问耶稣。就是跟神一起生活。那有一个心智要吃苦心，因为有一个人跟他说："我要跟从耶稣"，他就说。哦，狐狸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啊！再次强调，不是没有枕头哦，是没有枕头的地方。然后就说，天地这么大，一个从天上至高的君王来到地上，居然连睡的地方都没有，这还得了？然后呢，还要重视比亲人优先。他说。一个门徒对耶稣说："主啊，容我先去埋葬我的父。"那我们上一次比较快的讲到这件事情，那当然不是在讲说，哦，我现在因为我父亲刚过世，我现在要这个丧礼守完了，不论几天结束了，我就来跟着，不是这个样。因为如果现在正在丧礼，他不可能出现在这里，是不是？他不可能在这边听耶稣的道，他一定在那边做他的事情。所以这个其实有一点像是我要为。我的父亲送终，也就是说，当他老了、死了，那我才去这个埋葬他，之后才去做我的事情。有点，我上次讲，父母在，不远游，是不是？那我父母都在，我就不做这件，我等待。但是主耶稣说，不能等待，现在就去做吧。还有要舍弃。当马太在税关说："你跟从我来，他就跟从了耶稣。他这个跟从，就跟他在呼召彼得。约翰的时候一样，你跟从我来。他们正在这边晒网，正在那边准备。他那些人就丢了，就跟着耶稣。他没有说，耶稣，好好好，你什么时候？你什么时候布道会？几点？ 好，我大概晚个5分钟。他不是这样子，丢了就跟着走了。这边讲马太税官，他丢的什么？我们刚刚讲这个税吏可不是贫穷人，可是有钱人，他丢的可多了呢。他舍弃了，就跟随了耶稣。那当主耶稣训练门徒的三个步骤教导这里，我们刚刚提到在第五章啊第六章有讲到登山宝训，然后呢，他还在这过程当中随走随传。宣讲天国的福音，有医治各样，有行动，也有神的道。然后呢，差派就是主耶稣上了山，随自己的意思，给他们设立12个人，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，也差他们去传道。所以呢，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12个使徒所出来的。那12个使徒的名字，如果说大家可以尽量就去背一下。2个兄弟，然后还有2个人，2组一样的名字啊。所以我们现在又进入到下一个结构啊。之前讲到登山宝训，到第10章讲到的是差遣宝训。马太福音的5个主要的结构讲到差遣宝训，就是他差遣的时候讲到。那这边强调出来说，使命不是负担的啊。大家记得今年的主题哦，就是使命，不会说啊又多一件事情。使命是一个祝福。那基督的使命就是传福音，传福音的人和接受福音的人同时都得到神的祝福。所以不要说这是一个多一份工作，而是真实的祝福。那借着使命将神的祝福送给世人，你自己得到了祝福，接着呢就告诉别人，是不是？那执行的人本身也会得到神的祝福，你会，所以很多的传道人常常在说，他传道一生当中看到了很多神如何的祝福他人，而且这一些传道的人将他自己的时间精力完全摆在神的面前的时候，神也怎么样子保守看顾他们的一生，所以格外的蒙福。那这边就讲到了12个门徒哦，给他们权柄能赶五鬼，并医治各样的病症，那这就是12个门徒的名字。那他们你可以看到这里面，彼得、安德烈就是他们是兄弟，对不对？雅各跟约翰又是兄弟，然后有腓力、巴多罗买，有人说巴多罗买可能就是那个拿单叶，然后多马，然后马太刚刚所提到的雅各、达单叶，还有奋锐党的西门。那这边讲到的。不同的职业，之前讲到是渔夫，那马太是一个税吏，有一点这个社会地位稍微高一点，那大被大虽然大被大家不认同，还有一个奋锐党的西门，这个奋锐党呢，就是在当时极力主张要这个跟罗马政府对抗的这样子的人，也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，所以个性、职业、立场都不同，里面还有政治立场，有各样的立场。那但是呢，这些人却能够聚集在一起，为同一个使命，跟随同一个主。那接着呢，他就差遣这12个使徒。他说：“随走随传，说什么？天国近了。”那这也是你们会发现啊，传福音，主耶稣在传，当约翰在传，都讲的是什么？天国近了，那这天国近了呢？在这个待会我们有个天国的宝训，都讲到了是这件事情是天国近了。那牧师也强调，这个近很可能是距离的上近。为什么天国近了？因为天国的王来了，主耶稣来了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你要怎么样跟神恢复关系？就是听信福音，你就可以进到天国。所以随手随传，你们期待那个天国已经到了，你们要信福音，悔改信福音。而且呢，医治病人，叫死人复活，然后你们白白得来的，也要白白的舍去。那这个最多的、比较多强调的是，你们这个福音，你们这个得到拯救的生命是白白得来的，所以呢，你应该要大大的传出去，让众人也能够得到，白白舍去哦。那这边有一些特别的地方说，你们腰带不要带金银铜钱，行路不要带口袋，不要带2个褂子，也不要带鞋和拐杖。那这里面就比较特别，我们如果不太熟悉当时的状况，可能会说这个不带钱这件事情蛮严重的啊。我们不带钱，他们要怎么远行呢？那这个时候呢，就是主耶稣说，你不要担心，你到哪一个村哪个庄住在里面，人们会来接待你。 然后呢，不要带口袋，这个口袋跟褂子呢，就有点像是行李哦。你也不要多带件衣服啊，多带什么都不用多带。不带鞋和拐杖，就是他们这个鞋和拐杖就是在当时路不平，鞋子呢也不是很耐。我们常常鞋子一穿一两年，在那个时候鞋子可能穿几天，你如果常常走路就坏掉了，草鞋啊那些的。所以有些人要走远路，就多带几双鞋，以免到最后没鞋了，那没有办法继续往前走。他说都不用。工人得饮食是应当，就是说，当你到一个地方，他们会供应你，那而且神会与你同在。那这边有讲到说，你进到那个家里要请他的安，如果他配得平安，他就会领到那里；不配得呢，就所求的仍归于你们。所以这边有讲到一件事情，就是说我们当讲到弟兄姐妹平安，感觉上好像是一个打招呼的意思，或者是牧师在跟大家祝祷的时候那些平安，但主耶稣说这平安都是真实的，你传给他们，他们会得到平安的啊。那如果他们不接待你们，你们就脚上的尘土跺下去，就是跟这个就跟他们无关的。那当审判的索多玛、俄摩拉，大家如果读过旧约就知道，是一个罪恶的城，神是怎么样审判他们。如果最后这些城，那些拒绝你的城，最后比那些索多玛、俄摩拉还要惨啊。所以这边强调，我们传福音，白白的得来，白白的舍去。必定要慷慨，必定要慷慨，不要总觉得自己好像做这件事情是很伤害自己的事情啊。然后要倚靠神，行礼路费，就是很单纯的，直接就出发，不受影响。当然，这里面也有一个时代的因素，就是这个时候神让他们去做，那之后呢，当情势变化的时候，主耶稣也告诉他们要随着情况有不同的改变。那这边有特别讲到一句话，说：“我差你们去，如同羊进入狼群，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，驯良像鸽子。”这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，就是说你们不要觉得说我来传福音，你们会接待我就轻轻松松，你们必须要灵巧。这个灵巧是一个智慧。那主耶稣也曾经说到说，天国之子有时候行动反而比那个罪恶之子还来得差。我们本来从神那里得来的恩典，本来应该要更加的灵巧，更加有智慧，不要傻傻的说，我不论怎么样就单刀直入进去了，不行，然后跟人家吵一架又走掉啊，你们全部人都该死啊，就踏一下，你那个鞋子光是为了踏这个就踏坏掉了。你自己怎么样子有一个灵巧机智，不是说前面有兵丁就是在追你，你就故意过去，你得要有智慧，但是呢，你的本性，你的主要的目的是良善，但是做法上是可以灵巧，所以这件事情上我们都必须要知道，而不是说觉得善良的人都是笨蛋啊，又善良又有智慧，这就是我们应该要做的。而且他说，你们如果为我的缘故，就是说你们在传福音，当然是传主耶稣嘛，那你们被人家抓了，因为你们谈的可能是不一样的事情，被抓了。你们不要担心，你们说的话，因为你们的灵在你们，神的灵会在你们里面说话。昨天牧师也跟我们分享了圣灵，所以圣灵是很积极主动的来去带领着我们，帮助着我们。那重点是我们怎么样子将我们的信心交托给他。那我们这个在彼得跟约翰他被抓到这个公会里面的时候，也是啊。这两个不过就是个渔夫，没有读过什么书，却能够在公会里面，哇，大堂里面所有都是有智慧的人在那边，他可以侃侃而谈，而且是跟他们对抗。他说不准传了，他说我听你们的还是听神的，你们自己知道，我当然是听神。那么这些勇气跟力量都是圣灵在他们心中做工的，所以不要担心，神必与我们同在。那我们这大使命。就是说，我必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，并不是说你们传了福音，我才跟你们同在，而是当你们在传的过程当中，我就时刻与你们同在。那而且这个必须坚强。他说，这里面你传出去的是一个冲突的话语，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，儿女要与父亲为敌，然后唯有忍耐到底的，必然得救。那这里面呢，我们常常一听到得救，就是末世的得救。但是在这里呢， 不单是讲末世的救，而是当你愿意忍耐，愿意凭着信心，神时常在我们现今的世代里面就会得拯救。像保罗、希拉，他也得到神的拯救。我们怎么样子面对艰难的环境，我们忍耐到底。那主耶稣说，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啊。说人既嫁妈，人既骂家主是别西卜，别西卜就是鬼王啊。有没有那个他们在骂耶稣说啊，他不过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在赶鬼，有没有？他都已经敢骂耶稣了，那更何况这些传他的人呢？所以不要怕他们，因为当他们在攻击我们的时候，其实就是攻击我们所传的耶稣。所以这件事情是不会就这样没事的。那我们甚至不要怕那些杀灵魂的，因为他们不要不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，不用怕，因为身体终究是要灭亡，他今天不杀，过两天也会没了。那么现在重点是你的灵魂是不是在谁的手中？你唯一要怕的就是神。所以这边有讲过，这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，若你的父亲不死，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。就是你头发，神也数过，也就是说他知道你的细微。那我是希望说你的头发也是没有神应许，一根也不能掉下来，这样就好多了，是吧？那只有我在担心的事情。那重点是神真的是很爱我们每个人，这么细微的事情他都知道，所以凡在人前认我的，也在我天上的父面前，我也必认他。这件事情非常重要。我们愿不愿意在众人面前认主？愿不愿意用我们的身份来去彰显主耶稣基督的生命？很多人哦，会隐藏自己基督徒的身份，是不是？祷告不敢祷告，做事不敢做事。我们应该要在各样的身份环境上去认我们的父。我自己常常做见证，我自己跌倒的那一次，就是在911那一阵子。有一个同事，他是伊朗人，然后我说："哎，你礼拜天，你昨天 weekend 昨天去哪里啊？"我不敢告诉他我去教会了，那时候真的压力好大。等会讲哦，没有，就是跟家人在一起就混过，然后之后心里责备好多次。我每次想到这个认主耶稣，我都会觉得说，这么小的事情，我居然没有在他面前说我去教会，我是基督徒，九一你们。也不需要引起冲突，但是我在这边真的是软弱。然后这边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说，主耶稣说，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，母亲与儿女，女儿与母亲生疏。那这一句话其实就是在弥迦书里面，就说在一个社会制度破坏的时候，对神的信心软弱的时候，就会有这样子的情况：儿子藐视父亲，女儿抗拒母亲，这些生活的抗拒。为什么会有这个状况？因为当压迫来的时候，有些人信主的坚持不住，有些人会害怕到一个地步，把他的儿女说：“哦，我跟他是没有关系的。”有没有？当那个瞎眼的他去被主耶稣医治的时候，他把他抓来跟他母亲说：“你的儿子怎么传耶稣？”他说。他长大了，你自己问他吧，有没有？就会有这种状况，就变成很自然会发生。那其实呢，这件事情对于我们来讲，我们应该不觉得稀奇。我们虽然是有没有这个使人和睦的人有福，哎，主耶稣怎么没有使人和睦啊？不是，这个不是我们不使人和睦，使不使人和睦不是一偏爱，我们以和睦为主啊。大家算了算了，我们不讲福音了，我们大家在吃饭吃饭，不是这样。到了真实真理的面前，我们不畏惧，不闪躲。所以这边有讲到，就是说，包括保罗、希拉，当他们传福音的时候，人家怎么去讲那些基督徒？他说他们是搅乱天下，大家日子过好好的，我们都在拜亚底米神，为什么你突然讲这些事情？他们在搅乱天下，在真理面前，我们不为了人所表面的那个和平而弃守我们当把持的这个真理。主耶稣说，得着生命的将失丧生命，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。就是你汲汲营营去抓的那些东西，其实最终会散掉。当你靠着主耶稣的时候，那些东西才真正得以保存。所以他说，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，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者。所以接待传福音的门徒的使者，就是接待一位差他来的耶稣。 神啊，这是一个尊贵的代表。所以，当我们出去传福音，或者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其实就已经是天国的代表，我们就有这个美好的身份。那接着就讲到了，下一章讲到说，当约翰听见耶稣所做的事情，就打发两个门徒说：“问他，那将要来的是你吗？”这件事情其实是很多的，就是说看到这段有点惊讶，说怎么连约翰都软弱到说，他不是那位讲的说，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，他不是讲的说我就是连给他提鞋，系鞋带都不配的那一位，怎么会突然这个时候问说，你是那位我们等待的吗？那这里面就有些人就犹豫了，怎么会这个样子？其实这个是很自然的。我们常常心里面有一件对神的期望。那你还记得当他在说的时候，这个我刚卡比在第三章有讲到，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浸，这是约翰施浸约翰讲的。他说叫你们悔改，但那在我里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，就是我给他提鞋也不配，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浸。他手拿着簸箕，要扬进他的场，把麦子收在场里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。那后面这一段讲的是什么？讲的是审判。他觉得当时主耶稣来的时候，他会让那些拒绝他的都后悔。那这个时候，约翰在监里面，如果主耶稣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他是不是就得到拯救了？说，哎，奇怪，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？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？那我们自己会不会也会？我心里想着耶稣的形象，我自己心里想神应该怎么做怎么做。当他不这么做的时候，开始 confuse。我们觉得我们要为主死，但是当人家真的拿刀拿剑对着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哎呦主啊，你怎么不救我？是不是？那在这个当中，其实是我们每一天每一天都会经历到的信心的软弱。那主耶稣告诉他们说：“你告诉他。”他讲的不是说我就是，他想说你看到的事情，主耶稣说凡不因我跌倒就有福。那前面讲的这一段是讲哪里呢？讲的就是以赛亚书，当神来的时候，那瞎子眼睛必睁开，耳朵聋子耳朵必开通，就讲的是什么？你看到这个就知道神的国降临，主耶稣是来的，所以你看到这个才知道。那凡不因我跌倒就有福了，这句话就很重要。这个我是谁呢？当然是主耶稣基督。凡不因耶稣跌倒就有福，那怎么会因耶稣跌倒？就是这样。我认为耶稣是一个非常坚定不移的这个审判者，所以呢，你们这些坏人都去死吧。那主耶稣来了，你都完蛋了。当他没来，没完蛋，你开始犹豫了。当你发现主耶稣，哦，我觉得我心里想耶稣是非常温柔的，非常慈祥的。当他说严厉话，你不能接受。于是你就开始觉得说这个不是我认识的耶稣，于是远离。我们必须要按照圣经，按照神所启示给我们的来认识他。我们有这个柔软心，就有福了。那之后我们会再提到。所以他这边就讲到，他还讲到说，这个他比先知大多了。他说施浸者约翰比先知大多了，那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其他的先知都预言了神要再来。主耶稣基督的到来，但他们有没有看到？他们没有看到，只有施浸者约翰看到了，所以他说他比大多了，而且呢，他说的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，就是我们之前读的马拉基书，想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，也就是说他的身份、他的地位是至为关键重要。之前有预告，他也来了，就是那位将要来的。那所以这件事情呢，大家有空可以再来看。我只是大略上讲，就是说，当我们很有信心的时候，好像很好；当我们开始信心被骂了，身体有问题了，开始软弱了，就开始怀疑了。这其实正是很自然，就连施浸者约翰都一样，因为施浸者约翰他其实就是人，只是一个信心比较高的人，只是一个被赋予更重要任务的人，只是一个比其他先知都大的先知。但是当他遇到挫折的时候，他还是会软弱。这个疑惑就跟我们的疑惑是一样，因为他的表现跟我们预期不一样。然后说凡不因我跌倒有福，这是八福之外的一福。主耶稣说的我是他真正的我，我们应该要按照主耶稣所 启示我们的他自己，却不因自己的软弱而跌倒，这人是有福的。这是很重要的部分。不要总觉得我认为耶稣是怎么样，我认为耶稣是怎么样，就开始一辈子守着，乃是要不断在圣经查考思想，主耶稣在坚定不移的时候，他是什么样子，充满了力量。当他愿意施慈爱的时候，他对于那些软弱的、长大麻风，他愿意用手去触摸，愿意血漏的人触摸他的穗子也没有问题。他是怎么样子来去表达他自己？常常我们不能完完全全理解耶稣，但是当主耶稣说他自己的时候，我们就领受，这得到的福会更大。那这边又讲到一件事情说，凡妇人所生的，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，但天国里面最小的比他还大。那这句话就有一点复杂，就是说，活着的都没有一个比约翰大，但是呢，当你到天国了，那最小的比他还大，那是什么意思？难道约翰没有进天国吗？是不是？那这里面当然我们不，圣经没有清楚说到约翰是不是进天国，但是我们一般都相信他是进天国。那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施浸约翰，他是一个预备期的工作，那主耶稣是实践期。当他们交错的时候，那么他带的是这个信息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大过他的。那在天国里面呢，比他小是什么意思？都如果说你拿天国来去看的话，就好像一个坐在天上的飞机的人，里面最小的孩子也比约翰高，就这个意思。也就是说，你到了天国的时候，看到在地上的约翰当然比他高，但是不代表约翰并没有进入天国。这待会我们会再仔细去讲。那这边讲到天国是努力进入的，努力的人就得着。那我想说，天国不是白白的得来吗？怎么需要努力呢？那这边就讲到，如果说你用英文去译本的话，就会看到它里面讲的努力就是treated violently 或者是 violence，就说其实是一个强暴，就是说，这件事情你要得到拯救，其实是一个很有强暴过程。那个黑暗势力会攻击主耶稣，也是因此付上很大的代价。那在这里面讲到的是这个意思哦。啊，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啊，所以这边有特别讲到，大家有空要看这个，就说讲到他们两个同时的时期，一个是预备期，一个是实践期啊。所以他这边有提到。之后呢，主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，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。那主耶稣就责备他，你看主耶稣他的这个初始的行动基地是在加百农，然后这边也讲到格拉逊博塞大，那圣经没有清楚的记载说他们在格拉逊博塞大在那边的事工，但是很显然主耶稣在这个地方做了很多的事工，但是呢，却果效没有那12个人所猜出去的，或72个人猜出去的来得好。那告诉他们说，如果因为在你中间所行的异能，如果在推罗行的是什么外邦人地方，他们早就披麻蒙灰了。然后加百农，你已经升到天上，将来必坠落阴间。为什么升到天上？主耶稣就在你们的城里面，就在这里面传福音，你们居然这个放掉，这是很可惜的。然后，就讲到这边事情是说，像主耶稣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来到我这里，我必使你们得安息。你们心里柔和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轻。什么是轭？轭就是挎在牲口的那个地方的那个东西哦。那你会觉得这个好像怎么是主耶稣的轭，反而是轻省的呢？就说劳苦的，你总觉得说我要去为主做什么，非常的劳苦，觉得很累。主耶稣说，跟着主耶稣，心里柔和谦卑，跟着主耶稣一起负轭，其实是容易，其实是轻省。当我们心里面觉得不安息的时候，你就应该要去思考怎么样子跟主同行，让你心里面的担子变得轻省，而不是一直用自己的这种自己的力量要去做合神心意的事。所以这边有讲到，牧师讲的比较详细啊。这个断患传就是说，当你这个遇到的焦虑困难的时候，你心里想的就是断了，就是我就不去追求了，有点像这个佛家的思想，佛系方法啊，或者是呢， 我就换一个地方，换一个东西来去追求，让你不感到焦虑，或者呢，用去赚，去赚的方式。但是呢，主耶稣说，不要去想那些，负耶稣的轭，凡是站在神的立场不移动。所以，主不是先除去你，而是加上一个这个轭呢，就是主耶稣的轭。那你去做的时候，会更加的清醒，更加的喜乐。那这个大家就仔细看。那这个时候到12章，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，他们饿了，就掐起麦穗来吃哦。其实这个不是不合法，是可以的。就是说你到别人的经过，你可以手摘了一点，你不能整个拿机器去整个这样子收割。那这件事情就关键说，在安息日他犯了什么法呢？他会认为说你采了就是什么收割。那怎么可以在这个时候做收割的这个动作呢？所以呢，你说你的门徒做了安息日不可做的事情，那主耶稣就说了这件事情，说大卫怎么跟饥饿的时候的人吃陈设饼这件事情。陈设饼是什么？你读了旧约就知道，陈设饼是在圣所里面摆放的饼，那个饼只有谁可以吃？只有祭司可以吃，是不是？那大卫是君王。而且那时候还不是君王，他只是一个逃难的一个将军而已。但是当祭司看到他亲自迫切急需要的时候呢，祭司还是给他了。那这个就是我没有时间跟大家一起看哦。那这边讲到说，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安息日还是没有罪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不是说那一天祭司有免罪金牌。无论犯什么罪都可以，不是说安息日不能够做工吗？但是安息日最忙的是谁呢？就是祭司。祭司在做什么？在做工，因为他又要帮人家烧，在那一天有很多行动，他必须要做。就好像我们的主日最忙的是什么？牧师，不是说安息吗？那牧师呢？他又很忙啊，准备这些很多的事情。这个有没有犯罪？这没有犯罪。但是你用一个通则说不行，那就没有这道理。也就是说，这个道理不是那种硬死板板的。主耶稣说，他喜爱的是连续，不喜爱祭祀。不要用宗教的行动来阻挡人只是安息日的主这件事情，有很重要的意思，有2层的意思。当我们看到人只常说主说到的就是主耶稣基督，那他当然是主耶稣基督的主的安息日的主。那这个不能够轻易的翻译说我是主，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，当然是不可能的。讲到的是说，你们要听我什么叫做真实的安息日。还有一件事情就是，其实人才是安息日重要的部分。为什么神设立安息日，就是为了让我们安息，为了让我们蒙福，为了宗教的行动成为一种瑕疵是没有必要。所以。主耶稣喜爱连续，不喜爱祭祀哦。人才是主人，存在的规矩是为了要促进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啊。人才是重点，不是像一个宗教集团。哎，你今天怎么没有那没有那样？我们不是要成为另外一种这样的人，而是在这个时候，你应该要平安喜乐的在这边跟神更加的紧密的关系哦。所以。当法利赛人在攻击的时候，就是因为他们有这个意识，他们的宗教行动跟我们不一样，有没有？你怎么不进食？他们的党派意识不一样，狭隘，就是说现在的人是不是也有这种观念？只要不与我相同的，就开始攻击，狭隘的这个观念，我们应该要仔细警醒，我们是不是以爱神爱人为出发点？也是一样，就出来安息日治病可不可以？那主耶他本来这个有人问耶稣，就为了挑战，为了要控告他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觉得耶稣一定会医治他。那主耶稣就说，在安息日做善事可不可以呢？其实这个在当时的拉比是有讨论，做善事可不可以？就这个羊掉到坑里面，应不应该救？其实是有讨论的。有些人说，你为什么要救？他不过就是羊，那你就给他一根杆子。他搞不好自己怎么样思索的，就会上来了，就没事，对不对？或者是说，哦，他这边可怜，你就把一些 这个粮草丢进去，明天再来救，是不是？那就搞定了，两全其美。也有人就认为说，那就救他吧，那就会有这么多这个挑战。那也有人说，那就开放善事可以做，其他事不能做。那人就说，那善事怎么定义？那你善事不能定义，那每个人都说我做的是善事啊，我做的是这个好事啊，那你的宗教行动就被攻击了。他们就为了这个事情而决定什么事都不可以做，但主耶稣说，重点人比这一切都重要，连羊你都可能会去拯救了，怎么不拯救呢？那这个时候呢，法利赛人就商议如何除灭耶稣。你会发现这件严重到这个地步，意见不同到这个地步，好不好？22分，好，然后呢，又有被鬼附。然后他就说，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，有没有？主耶稣也跟他们挑战，这些不合理。我们自己想，搞不好很合理。你说对呀、啊，你们就自导自演嘛，你就派一个人去弄他身上，哦，我把他赶走。这真的，一国之家，这真的自家纷争。如果说真这样的话，那个下面鬼会觉得说，鬼王好不好？不要整天给我们赶来赶去，那你要我怎样啊？是不是？这个不合理嘛？自然力不做，人家都会烦了嘛。我本来进去了好好的，你又把我赶出来，那你到底要我怎么样？那还有就是说，我如果也赶鬼，其实当时赶鬼不只有主耶稣，他们也有人奉这个他们的仪式去赶鬼。那我赶鬼是靠鬼王，那你们赶鬼是靠谁呢？这个所以自相矛盾又不合理。告诉你，当我赶鬼的时候，神的国就临到你，权柄就出现了。你们必须要知道，而且重点是不与我相合就是敌我，不与我不同我收据就是分散，这是一刀切哦。跟我不一样的就是敌我的，不是说有人可以说我中立，好不好？那我就是行善就好，没有不与主相合的就是敌他的，不跟他收据就是分散。这个世界上只有两条路，一条是继续走罪人的道路，一条是接受主耶稣。蒙福得救的道路就这么两条路，没有别条路。如果大家看到这个罗马路的时候，那这边就讲到说，唯独就是说一切的罪都可以赦免，唯独是这个亵渎圣灵都，你亵渎的话都可以哦，但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。这不是说我今天 curse 啊什么都可以，但是一讲到圣灵不行，不是，重点是他把主耶稣这个良善的行动。真实神权柄的行动，居然把它说成是鬼魔。那以赛亚书也说：“祸哉，那些称恶为善，称善为恶，以暗为光，以光为暗。”就说你明明看见了，你却要阻挡的，那就无法赦免，无法赦免。所以，这件事情就是你，其实就是你自己心里面真的愿意接受神，你就可以蒙赦免。当你去抵挡的时候，这就没有赦免可以做，因为你已经称恶为善，称善为恶。那这边就讲到说，愿求神显神迹。他说，也邪恶淫乱的时代，这边讲到邪恶淫乱时代，你求也没有用。只有约拿的神迹，约拿的神迹在大鱼肚腹里，人主耶稣基督也要为我们受死，在地上3天3夜，在地里复活。那这里面呢，我们就暂时不去讨论这个3天3夜怎么算，但是基本上就是在反映这件事情。那尼尼微人要来定这个世代罪，这怎么说？就是当约拿去告诉他们要他们悔改的时候，约拿尼尼微人悔改了没有？悔改了。那当主耶稣来这边，你们悔改没有？悔改。所以这些人就可以来定你们的罪，他们愿意。那南方的女王，她愿意来听这个所罗门，但这个时候呢，有一人比所罗门还大的，他说话你们却不听，这就定你们罪，对不对？我以前就。这是不是想到我太太啊？这个女孩子说她们怀孕了，这个智商就掉一半，本来就已经中学了，变成小学了。但是就有一些姐妹，她们在怀孕的时候攻读博士学位，我就跟她说：“你看人家智商掉一半，还比你们高，你们还讲这个。”她就起来定了你们的。那我当然就不是这个意思。那这边就讲到说，当你看到这个，她们愿意顺服的时候是这样做；当你们不愿意顺服的时候，就定了你们的罪，这个是世代，不是讲这个人，是这个世代啊。 接着听我报讯。这边讲到了有这个七个天国的比喻，那很多都讲到天国好像，天国好像，再加上最后做一个文士做天国门徒的这个比喻哦。一开始讲到撒种的比喻，为什么说这个是天国的比喻呢？因为主耶稣说这个种就是天国的道啊。那这边就讲到你听到的时候，你的心田这是非常重要的，所以你必须要仔细的去寻求。那众人说：“为什么讲话要用比喻的呢？”他说：“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，不叫他们知道。凡有的还要给他有余的，凡没有的连他有的也要夺去。那为什么没有的？那夺什么呢？”路加福音讲的比较清楚，说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。有些人觉得自己有，那你自己有，那也夺去。那这里面讲到的好像是说，哎，怎么主耶稣好像不想要让人知道？其实这里面讲到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，听也听不见，也不明白。这为什么以赛亚预言呢？就说你们听是听得见，却不明白；看是要看得见，却不晓得。因为这个百姓油蒙了心，耳朵发神，心里闭着，恐怕眼睛看见，心里听见，心里明白，回转过来，我就医治他们。这句话你怎么解释？这个恐怕是谁恐怕？从你这边看，这个恐怕是那些人在恐怕。我比较不听不听不听不听，我怕我一听了，我就回转过来，然后被拯救，这个意思不是神说我恐怕你的，所以在中文新译本是这样翻的，说免得自己眼睛看见，耳朵听见，心里明白，回转过来，我就好医治他们。所以主耶稣讲这话只是在反映现实，他们其实是没有真心要听。如果他们真心要听的话，他们其实是可以再回来去询问一下门徒，主啊，请告诉我们你说的是什么意思。好，天国好像撒种在田里，麦子和稗子啊，你要我们去薅出来，挖出来啊，那就说这边就讲到很清楚，撒种的就是人子，田地就是世界。那这个大家要自己再仔细去看了。那这边我要强调一件事情，天国像地里的宝藏。他卖掉一切，你看天国好像宝藏藏在地里，他就欢喜的卖掉一切；天国好像珠子，欢喜卖掉一切。这个我常常很难去接受，说，哎，你有珠子，你有必要卖掉一切？你没地方住，哎，你就拿个珠子有什么好呢？重点在哪里？重要，当你发现好到一切的时候，不是加上，是取代。千万要记得这件事情，并不是说，你看我现在五子登科，有房子，有车子，有孩子，有什么子什么都有了，我缺什么？缺了福音。那我信福音，我人生就圆满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这些都不要，我只要主耶稣基督。我连我都不要，我只要主耶稣在我里面活。我不要人家看到我是赵云哥，我要人家看到我是耶稣，是整个取代的这个观念了。好，然后呢，最后那这个特别讲一下说，天国的这个四个应用，天国领受有四种心情，我们自己应该要什么样心情？还有天国的分别，天国的成长，它原本像芥菜种会长得很大。宝藏的比喻是天国的价值，他愿意放掉一切，像保罗说，一切与我如粪土，只有主耶稣，只有福音哦。那这边就讲到说，文士。当他们愿意接受主的时候，文士是那些精通律法的人，他有旧的东西；但是他认识主的时候，那些旧的东西就全通了，就有了新的东西。所以那些文士信主之后呢，就可以拿出新的旧的东西，就好像保罗一样。保罗他是精通律法的，但是认识主耶稣之后呢，这一切都通了，就为我们写了很美好的13封书信哦。所以这个是库存丰富的人。接着就讲到了新狱被斩5000人是吧？这个大家都很熟哦。那就请大家自己看。那今天就是我马太福音最后一次分享。那接下来明天就有另外一位啊，大家还是继续来读这个经文。如果说下一次是仲裁，对不对？那我没讲完的找他。好，我们一起到神面前来祷告。天父，感谢赞美您，让我们能够聚集一起来思想查考神的话语。 主啊，你的话语是何等宝贵。主啊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有一颗柔软的心。当神的道在我们心中的时候，愿我们的心是一个柔软肥沃的土壤，能够将这福音的种子在我们心中成长，能够为圣灵结果子，能够在众人面前为主行道，为主传递福音，行做神要我们做的使命。我们感谢赞美主，今天也有敬礼，我们感谢主赐下得救的灵魂在我们当中，也求主保守看顾我们一起见证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再次被恩感，再次的眺望我们为主为主事工、为主付出的心。愿荣耀颂赞都归于主，祷告不配以乃奉告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